王敬宏是琅琊临沂人，因为与高祖刘裕的名讳相同，所以称呼他的字。曾祖父王浩是晋朝的骠骑将军，祖父王胡之是司州刺史，父亲王茂之是晋陵太守。王敬宏年少时就有清高的志向，最初出仕担任本国左常侍、卫军参军。他性格恬静，喜爱山水，担任天门太守。王敬宏的妻子是桓玄的姐姐。王敬宏前往郡守任所时，桓玄当时任荆州刺史，派人送信邀请他路过相见。王敬宏到达巴陵，对人说：“桓玄邀请我，不过是想和他姐姐团聚罢了，我不能做桓家的赘婿。”于是另派船只送妻子前往江陵，妻子住在桓家，整年也不去接回。山区郡守公务不多，他纵情游览，连日不归，非常喜爱这种生活。后转任桓伟的安西长史、南平太守，辞官后住在坐堂县境内。桓玄辅政以及篡位时，多次征召他，他都不应召。高祖刘裕任命他为车骑从事中郎、徐州治中从事使、征西将军刘道归的资义参军。当时府中的主簿、宗协也有高尚的情趣，刘道归把他们当作超脱世俗的人来对待，曾一起畅饮致醉。王敬宏因醉失礼被外司举报，刘道归立即又把他请回来，重新开始宴饮。朝廷征召他为中书侍郎，他才开始携带家眷从坐堂返回京城。过了很久，转任黄门侍郎，他没有接受，于是又任命为太尉从事中郎，外任吴兴太守。他原来住在余杭县，对这次任命很高兴，不久被征召为侍中。高祖西征司马修之，王敬宏奉命慰劳军队，通事令史潘上在路上生病，王敬宏独自乘船送他回京，生死未卜，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免去他的官职，诏书批准。还没脱去朝服，恰逢大赦，又恢复了官职。刘宋建国初期，担任度支尚书，升任太常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补任宣训卫尉，加散骑常侍。永初三年，转任吏部尚书，常侍如故。王敬宏每次接到任命，便立即恭敬接受，到任后应该退职时，很快又辞职。高祖赞赏他的志向，不强求他违背意愿，又任命为庐陵王师，加散骑常侍。他自陈无德，不能做藩王的表率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又任命为秘书监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加散骑常侍、本州中正，又不就任。太祖即位后，又任命他为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兼任江夏王师。元嘉三年，担任尚书仆射，签署公文，最初不审阅。曾参与听讼，皇上询问一案，王敬宏不回答。皇上变了脸色，问左右，为什么不把审讯文书副本给仆射？王敬宏说，我拿到了审讯文书读了，实在是不理解。皇上很不高兴。六年，升任尚书令，王敬宏坚决推让，上表请求东归，皇上不能改变他的意愿，改授侍中、特进、左光禄大夫给亲信20人。他推让侍中、特进，请求减少一半亲信，不被允许。等到东归时，皇上亲临野亭设宴饯行。12年，征召他为太子少傅。王敬宏前往京师上表说，我看到诏书，任命我为太子少傅，接受命令震惊惶恐，欢喜和恐惧交织。我抱病在东海之滨，志向已断绝荣华，没想到圣恩又施加宠爱。东宫地位重要，四海瞻望，不是我这薄德之人所能担任的。如今朝廷内外英才俊秀，应选的人很多，而且筑墙之下岂无高义之士，却亲近我这愚朽之人，侮辱了清明的朝廷。唉，微臣我永远不再是天地间的一个有用之物了。我之所以还拖着身子来到宫阙之下，实在是瞻仰圣言、贪图戏词之外的深意。我这样回去，晚上死了也没有遗憾。诏书不允许，他多次上表，最终没有接受。东归时，皇上当时身体不适，还是勉强接见了他。16年，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如故。他又前往京师上表说，我近来多次陈述，以为诚心已表达，但上天明鉴悠远，未蒙宽宥，不敢安逸，又拖着身子奔驰前来。我听说君子行道，忘记自身， 反复思考这句话，似乎可以勉力做到，但顾惜自己昏聩老迈，志向与愿望相违。礼制规定70岁年老传家，家事尚且如此，何况在国事上。福愿陛下怜悯我已是日薄西山，怜悯我这一片至诚，特回圣恩，赐我返回故地。那么天道下行祭物，我的余心也尽到了。最终没有接受，东归。23年重新下达前命，他又上表说，我亲身在南里耕种，不求闻名显达。先帝在蛮荆之地提拔我，给予国事的待遇。陛下继承美德，特别眷顾我，因此感激，委身圣朝。虽然怀有犬马之诚，但最终没有微小的贡献。年纪将近90，生机即将耗尽，永远断绝天颜，埋没在山谷之中。景茂昧上表，伤心了很久。第二年，在余杭的射亭山去世，时年88岁，追赠原来的官职。顺帝升明二年下诏说，路途隐秘，兰花幽香，贞洁芬芳超越，美好谋划深远，胜利更加彰显。已故世中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敬宏，神韵冲淡简约，见识标格峻拔，道德不逾朝廷，道义充满田园。高岛辞让荣冕，凝心于尘世之外，清纯光辉，典范纯粹，振起世俗，醇厚风俗。加上历朝严赏，声名华彩在歌咏中，但美好铭文缺载，谋略策划隐藏，仍然向往遥远的芬芳，日夜感怀。可以详细议定光辉的谥号，以表彰追赠的典礼。于是赐谥号为文贞公。王敬宏身材矮小，但举止端正，桓玄称他为谭骑八世。他所住的射亭山，树林溪涧环绕，具备登临的美景，当时人称他为王东山。太祖曾询问为政得失，王敬宏回答说，天下有道，百姓不议论。皇上认为他的话很高明。他身边常使唤两个老婢女，带着五色丝带和五条辫子，穿着青色花纹的裤子和短袄，涂着胭脂粉。女儿嫁给尚书仆射何尚之的弟弟何树之。王敬宏曾到何家看望女儿，正好何尚之不在家，就在书房中躺卧。不久何尚之回来，王敬宏让两个小婢女守住阁门，不让何尚之进来，说天正热，不能相见，您暂且离开。何尚之于是移到别的房间。儿子王徽之被征召为秘书郎，王敬宏为他请求奉朝请的官职，给王徽之写信说，秘书郎名额有限，所以有竞争。奉朝请没有名额限制，所以没有竞争。我想让你处于没有竞争的地位。太祖赞赏并同意了。王敬宏一年中见儿孙不过一两次，见面就约定日期。王徽之曾请假回东边探望，王敬宏约定日期见他，到了那天却不果然见面。假期将近，王徽之请求当面辞别，王敬宏叫他上前，到了阁门又不见他。王徽之在阁门外拜辞，流着泪离去。王徽之官至新安太守、中大夫。王徽之的弟弟王赞之在世祖大明年间担任吏部尚书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为贞子。王赞之的弟弟王生之担任都官尚书。王生之的儿子王延之在生明末年担任尚书左仆射、江州刺史。何尚之字彦德，是庐江前人。曾祖父何准品行高尚，不应征召。祖父何辉是南康太守。父亲何叔度恭敬谨慎，有操行和业绩。他的姨妈嫁给了沛郡的刘渠，与何叔度的母亲情谊非常深厚。何叔度的母亲早逝，他侍奉姨妈如同亲生母亲。姨妈去世后，每月初一和十五他必定去致哀，并设祭奠，祭品都是真心实物，亲自监督。如果初一十五有公事，就先派人送去祭品，都亲手挑选，对着他流泪。公事完毕就去致哀，以此成为常规，直到三年扶丧期满。义熙五年，吴兴武康县百姓王延祖抢劫，他的父亲王穆告发了官府。新法令规定，凡抢劫者本人处斩刑，家人也要弃市。王穆既然自己告发，在法律上有疑问。当时何叔度任尚书，建议说，设立法律阻止奸邪本于情理，不是说一个人抢劫全家都应受刑。之所以罪及同产，是想开启相互告发，以揪出为恶之人。王穆父子关系至亲，本可一起逃亡，却割舍天伦，相互捆绑送官，毒誓在手，断腕求全， 于情可悯，于理也应宽宥，使凶恶之人不容于家，无处逃行，才是彻底断绝根源。王穆已经纠送儿子，那么其余人不应再告发，应全部保全。后来何叔度任金子光禄大夫、吴郡太守，加官至中2000担。太保王弘称赞他亲身解己。元嘉8年去世。何尚之年轻时颇为轻薄，喜好赌博，长大后改过自新，遵循正道，以操守著称，被陈俊谢混赏识，与他交往相处。家中贫穷，出任临津县令。高祖兼任征南将军时，补任辅主簿，随从征讨长安，因公事免官，回到都城。因患痨病多年，饮用妇人乳汁才痊愈。因随征的功劳，赐爵都乡侯。少帝即位，任庐陵王刘义真的车骑咨议参军。刘义真与司徒徐献之、尚书令傅亮等人不和，常有不满之言，何尚之劝谏告诫，不被采纳。刘义真被废黜后，何尚之入朝任中书侍郎。太祖即位，外任临川内史，入朝任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、左卫将军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复任左卫，兼太子中庶子。何尚之素来喜好文章义理，从容赏惠，很受太祖赏识。12年升任侍中，中庶子如故。不久改任游击将军。13年彭城王刘义康想任命司徒左长史刘宾为丹阳尹，皇上不答应，于是任命何尚之为丹阳尹，在南城外建造宅地，设置玄学，聚集生徒。东海徐秀、庐江何谭、黄回、颍川荀子华、太原孙宗昌、王延秀、鲁郡孔慧轩都仰慕道义前来游学，被称为南学。女儿嫁给刘湛的儿子刘岸，而刘湛与何尚之意气不投。刘湛想兼领丹阳尹，于是调任何尚之为祠部尚书兼国子祭酒。何尚之很不平。刘湛被诛杀后，何尚之升任吏部尚书。当时左卫将军范晔参与机密，何尚之察觉他的意图和志趣异常，禀告太祖应将他外放广州，如果在内部酿成祸端，不得不加以抚阅，屡次诛杀大臣，有损皇上的教化。皇上说刚诛杀刘湛等人，正想超生后进。范晔的罪行尚未显露，就预先贬斥，天下人将说你们不能容才，以为我信受谗言。只要让他们知道这些，不用担心酿成大变。范晔后来谋反被诛，皇上嘉奖何尚之的先见之明。国子学建立，兼领国子祭酒，又兼建平王师，于是调任中书令、中护军。23年升任尚书右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这一年建造玄武湖，皇上想在湖中建造方丈、蓬莱、瀛洲三座神山，何尚之坚决劝谏才停止。当时又建造华林园，盛暑时节一使工人，何尚之又劝谏应让他们休息，皇上不答应，说小人常自己晒背，这不算劳苦。当时皇上出行回来时多已傍晚，何尚之又上表劝谏说万圣之尊应自重，尊贵不可轻忽，这是圣心所明鉴的，岂须臣启奏。车驾进来出巡，回来多冒夜，群情不安，实在有未宁。倾道而后行动，是帝王的成规，古今深戒，安不忘危。如果遇上急案心疲，必将范言切见，只是臣等碌碌无为，长存顺末罢了。福愿稍采于城，思垂醒察，不因人废言，士卒以为四海之望。皇上也下幽诏采纳。在此之前，因为存在货币价值过重的问题，朝廷铸造了四铢钱，民间私自铸钱的情况很多，很多人捡凿古钱来获取铜料，皇帝对此感到忧虑。元嘉24年，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建议用一枚大钱当两枚小钱使用，以防止捡凿钱币的行为，议论的人大多赞同。何尚之议论说，我恭敬地看到圣明的诏命，想要改革钱币制度，不费开采铸造的劳力，获利自然加倍，这实在是拯救弊端的宏图，增加货币的良策。但我以浅陋的见识思考，仍有不明白的地方。钱币的兴起以估量货物价值为根本，用途在于交易，哪里需要数量多呢？数量少则钱币轻贱，数量多则货物贵重，多少虽然不同，但便利使用没有差别。何况用一枚当两枚， 只是突然抬高虚价呢？凡是创立制度、更改法令，应当顺从民情，没有违背众人，矫揉造作而能长久实行的。钱币的废弃与兴起，常常骤然议论。前代的赤册钱、白金不久就停止使用，六种货币混乱，百姓在市场上哭泣。确实是因为事情不能化一，难以遵行，除非是紧急弊病，权宜之计，应当保守长久的基业。繁琐的政令、曲折的条例，长远施行常常阻碍。而且货币偏颇则百姓困苦，所以先王设立井田制度来统一，使富人不至于过分奢侈，穷人不至于过分匮乏。虽然这种制度久已废弃，不能立刻施行，但重要的是要接近它，大致仿效。如果现在的制度推行，富人财产自然加倍，穷人更加增加困苦，恐怕不是想要均平的意思。另外，钱币的形制大小有多种，只说大钱，却不知道它的规格。如果只是四铢、五铢，那么文字都是古篆，既不是我所认识的，加上有的磨损模糊，尤其难以分辨，公司交相混乱，争讼必然兴起，这是最令人深为疑惑的地方。圣旨还担心减凿日益增多，以至于钱币消耗殆尽。我的意见又说，大概没有这种忧虑。百姓的巧诈虽然细密，终究有踪迹可寻，而且用钱币换铜，事情可以检查，只是由于主管官员懈怠放纵，纠察不精，致使吏治以来被发掘的很少。现在虽然有悬赏的名目，终究没有兑现的实际。如果申明就有法令，擒获给予报赏，畏惧法令，希求赏赐，不几天自然安定了。愚者的议论，智者来选择。我猥琐的参与咨询，岂敢不把意见全部献出？吏部尚书于秉之、侍中太子左卫帅萧思化、中护军赵伯符、御史中丞何承天、太常西进书都赞同和尚之的议论。中领军沈衍之认为，龟背在远古时代流通，钱刀从周代兴起，都是用来丰富财物、便利交易、充实国家、富裕百姓的。历代虽然久远，但自用更加便利，只是采铸长期废弃，加上丧乱接连不断，散失湮灭，哪里能计算得尽。近是南迁江南，疆域尚未开拓，有的地方习惯于用其他物品交易，钱币不普遍使用，其数量本来很少，危害尚轻。如今王略开拓广阔，声威教化远及，钱币所部到达荒远之地，从前所达不到的地方都已流行了。使用更加广泛，而货币更加狭小，加上又竞相私自减凿、销毁日益繁多，刑罚禁令虽重，奸邪规避的方法更密，于是使得物价日益昂贵，贫穷家庭日益困苦，尽力劳作的百姓辛勤劳动也不足以供养。确实是由于货币贵重，货物低贱，常税没有改革，不思量改革，弊病更加深重，这实在是亲自施教的良好时机，通权达变的良机。我认为如果用大钱当两枚小钱，那么国家传有难朽的宝物，家家得有一倍的利润，不需等待增加法令，巧诈之源自然断绝，施行一道命令，而众多美善兼具，没有新造的费用，
没有比这更好的了。
皇帝听从了沈衍之的建议，于是用一枚大钱当两枚小钱，实行了一段时间，公家私人都感到不便，于是停止了。元嘉25年，和尚之升任左仆射，兼任汝阴王的老师，常侍的职务依旧。28年，转任尚书令，兼任太子詹事。29年，辞官退休，在方山写了《退居赋》，以表明自己的操守。但议论的人都认为和尚之不能坚持其志。太子左卫帅袁书给和尚之写信说，昨天派人问候，得知丈人已经隐居山田，虽说年高应当尊礼，但事情难以做到才可贵，使得舒广、舒寿、班嗣、秉翰、魏相在前代史册中传为美谈，公胜、公社、贡禹、山涛、魏界在后代篇章中沉沦惭愧。我正期待休假，洗涤素怀，希望得到寻幽之欢，完成游玄之事。只是我一操偏颇孤窘，野性昏昧挚爱，果真达到这种冲淡寂静，必定沉溺于乐趣而忘归。然而已经听到议论，说丈人精神清明，尚未衰减，生育事业正被依赖，倘若能屈身从事于康济世道，降低节操，以身殉职，放弃隐居南涧之滨的操守，我此行就永别了。希望您眷念之情深厚，约定日期不要有误。和尚之的住宅在南涧寺旁边， 所以信中说南兵毛师所说的予以采平，难见之兵。皇帝下诏书敦促劝勉，又给江夏王刘义恭下诏说，如今朝中贤才不多，而且杨玄宝、孟乙尚且不能告老退休，和尚制的任用待遇与众不同，便不应批准他辞官吧。刘义恭回答说，和尚之清廉忠诚，坚贞固守，历任官职委以公誉，虽然年在七十，但身体独自充实强壮，未批准他辞官是下情所共同的。和尚之又恢复了职务。杨氏指杨玄宝，孟氏指孟乙，字彦仲，本是昌安人，其兄孟昶显贵隆盛，孟乙不应征辟。孟昶死后，起家为东阳太守，历任吴郡、会稽、丹阳三郡、侍中、仆射、太子詹事，又任会稽太守，死于任上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。其子孟绍娶了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，女儿嫁给了彭城王刘义康、巴陵哀王刘修若。和尚之回到任氏后，皇帝待他更加优厚，这时又派军北伐，军中供给全部委托给他。元兄刘绍弑君自立，和尚之进位司空，兼任尚书令。当时三方兴起义兵，将领左立的家属都在都城，刘绍想要全部杀掉他们，和尚之百般又说，使他们得以免死。世祖刘俊即位，又任尚书令，兼任吏部，升任侍中、左光禄大夫，兼任护军将军。不久辞去护军，加特进，又以本官兼任尚书令。丞相南郡王刘义轩、车骑将军臧质反叛，刘义轩的司马竺超明、臧质的长史陆展兄弟都因受连坐处死。和尚之上言说，刑罚得失是治乱的根源，圣贤留心，不可不谨慎。竺超明在乱贼逃跑之后，一个人就可以擒获，如果反复贪利，就应当捉拿他，不只可以免罪，还可以求取不义之赏。但竺超明全无此意，稍可看出他的过错而知其仁德。而且他为官保全城府，谨慎守护库藏，端坐等待被缚。现在杀及兄弟，与当初无论者又有什么不同？陆展对臧质完全效忠是卓然可见的，便等同于大逆，在事情上处罚过重。我承蒙故遇，自不同于普通利益，如果有什么想法，不敢自己沉默。受竺超明牵连的人因此得以保全。当时想要分荆州设置颍州，讨论州治所在地。江夏王刘义恭认为应在巴陵，和尚之议论说，夏口在荆州、江州中间，正对绵口，连接雍州、凉州，实在是金要之地，历来是旧镇，根基不易改变。如今分取江夏、武陵、天门、晋陵，随五郡为一州，镇在夏口，既有现成的城池，浦口宽大，可容纳船只。晋陵由陆路到荆州，虽经水路，与到江夏没有不同，各郡到夏口都顺流而下，都便利。襄州所领十一郡，其巴陵紧靠长江，离夏口很近，既然分出襄中地区，反而更大，也可以割让巴陵归属新州，在事情上合适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荆州、扬州二州户口占天下的一半，东晋以来扬州是根本，委托荆州以城外之事，到这时都划分，想要削弱臣下的权力，但荆州、扬州因此都虚耗。和尚之建议合并二州，皇帝不允许。大明二年，和尚之任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侍中依旧。和尚之在家常常戴着鹿皮帽，到拜开府时，天子临轩，百官陪位。沈庆之在殿庭戏弄他说，今天为什么不戴鹿皮冠？沈庆之多次辞让绝命，朝廷敦促劝勉很恳切，和尚之对他说，主上虚心侧袭，其一坚决推辞。沈庆之说，沈公不效仿和公，去了又回来。和尚之有惭愧之色，喜爱文艺，年老而不停止，与太常颜延之反复辩论，流传于世。立身简约，车服朴素，妻子去世不再娶，也没有姬妾，执掌朝廷大权，畏惧远离权力，亲戚故旧一个也不推荐，既因此招致怨恨，也以此被称道。又以本官兼任中书令。四年病重，皇帝下诏派侍中沈怀文、黄门侍郎王昭慰问疾病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七十九岁。追赠司空、侍中、中书令依旧，谥号为简木公。其子何衍，另有传记。 和尚之的弟弟何攸之，任一星太守、侍中、太常，与琅琊王王辉相好。何攸之去世后，王辉给何岩写信说，我与一星、何攸之只遗憾相知太晚，每每想到君子了解我，至于嘉许我的小善，怜悯我的不能，只有贤叔和尚之。何攸之的弟弟何虞之任新安太守，何虞之的弟弟何益之任都官尚书，何攸之的儿子何虞之娶了太祖第四女林海惠公主，太宗时代官至通直常侍。使臣说，东晋以来以杨岳为根本，以荆楚为委任，扬州之地从庐江、彭蠡以北到海边而西及大江，荆州则包括湘水、沅水，跨越巫山而沿有邓塞，民户境遇超过天下的一半。近代右主在位，正式归于辅政大臣，荆州、扬州的治理如同二陕、周公、少公分治之地。刘宋受命，权力不能移转，二州的权重都归于亲密外戚。因此刘义轩凭借西楚的强腹，依靠十年的基业，嫌隙既已产生，于是图谋篡位，而设立颍州，分割扬州，矫枉过正，藩城既被分割，土地实少，人口单薄，城外之寄托从此耗尽。如果长君难免，威行自出，至亲在外，事情不怕强大。如果运到经历盛衰，时事艰难，主上弱小，虽然近臣心怀祸端，只在外有畏惧，吕氏宗族不能得逞，确实是由于齐、楚、新王的根源在这时尤其显著。和尚之建议合并，可以说是懂得治理了。